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近期有一些迹象表示，中共又有一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大事不妙了。前一位出事儿还没多久啊，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四中全会之前被开除党籍军籍，这个事儿刚刚过去，剧情又要有新的发展，新的高潮了。另外，习近平在近期有一些表态，也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迎来大的动荡。有一句话说的是，当时代的尘埃落在一个普通人头上的时候，那就是一座大山，那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陨石啊。像网红护尘风就是被这样的陨石给砸中了。可是当尘埃纷纷落下的时候，那就是一场陨石雨，那就是一场生态灾难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生态灾难。咱们先来说大事不妙的大人物啊，要倒霉的大人物。中南海再现血雨腥风，这是很多人爱听的。他就是新疆自治区前任党委书记马兴瑞，目前他出事的概率呢，已经大幅度飙升到了 50% 以上。我们在上个月总结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的节目当中说，这位老兄从今年7月初起被调离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的时候，说是要另有任用，结果这一另有就另有了5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任用到哪儿去了。现在四中全会已经结束了1个多月，中央委员一级的人事变更基本上已经抵定了，而他这个在任的政治局委员仍然没有消息，这就很惹人猜疑了。那么更进一步的信号出来，就是11月28号中央政治局的第23次集体学习，马兴瑞又缺席了。比如在第21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里面，你可以在央视的画面当中看到马兴瑞是坐在政治局委员席次的第一个，但是在第23次集体学习的时候，这个位置上的人是王毅。因为马兴瑞按照简体字的笔画排名，马只有三画嘛，所以越少的应该排在最前面，王字是四画，所以他的座次呢应该排在王毅的前面。可是在央视给出的11月28号这天政治局集体学习画面当中，你却可以看出两侧政治局委员的席次上都没有马兴瑞的身影，换几个角度的画面都找不着他，所以可以确定他缺席了。一般来讲呢，我们不应该以单一的信号就判断某个大人物出事了，比如说他没参加什么活动啊，又比如说某个报道中没有他的名字啊，单一的信号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不充分的。因为单一信号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一般呢得通过许多重要信号的交叉验证。在不利传闻出现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主角仍然没有在重要场合现身辟谣，那么仅仅这个信号也足以说明他出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像李尚福、何卫东都曾经这样，而现在马兴瑞也是这样。关于他出事的传闻至少已经传了1个月以上了。另外和马兴瑞关系密切的一些人也接连被抓。比如在11月28号他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后两天，11月30号就传出消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常务副主席，也就是第一副省长陈伟俊被抓了，新疆官场发生了大地震。那这就和马兴瑞的关联很大。陈伟俊是浙江出身的官员，2018年担任浙江省副省长兼温州市党委书记，2021年才调任新疆，担任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其实他比马兴瑞早到新疆半年，在陈马两个人都去新疆任职之前，他们俩的直接关联度不强。马兴瑞是军工系统、航天系统出身的官员，在广东任职，在调任新疆的。虽然说履历背景上联系不强，但是从整治的模式上来看是强联系。先是自治区党委的一把手在去年7月份换人啊，马兴瑞被调离，换上的是谁呢？是纪检系统出身的干部陈小江啊。就这个职务变动就相当有深意。果然陈小江去了以后马上就采取动作，今年就发生了常务副省长被抓的事儿。那这是要深度整治新疆官场的节奏。因为在今年12月份还要开例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嘛，马兴瑞作为在职的政治局委员，如果连这一次重要的会议也缺席了，那么他出事的可能性就会飙升到 70% 以上，那就进入了何卫东那个节奏了。连续有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大员倒台，一年一个，也就说明中共高层是相当不稳定的，是激烈动荡的。马兴瑞的消失也说明了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闭幕远远没有让许多重要问题的答案水落石出，就包括习近平自己的权力是否巩固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强的动荡信号，就是党刊《求是》 11月30号发表了一篇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啊，是他的讲话。其实这个讲话呢，是今年6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习近平说的，但是现在才拿出来公开发表，实际上呢，就是做出了修改，大概率是加进了一些现在想说的内容。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就说明了一切，叫做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这个进一步到位啊，换句白话说就是要继续折腾啊，自我革命的进一步到位，翻译成白话就是说还折腾的不够，还要再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啊。自我革命进一步到位嘛，你永远都可以进一步到位啊，就可以对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为你永远也都可以继续革命嘛。但是这种信号什么进一步啊，我们继续怎么样啊，有的时候会让人麻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永远在征程上，听起来也没啥毛病嘛。如果你在1966年听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词儿，你很容易认为这只是文化人的事儿啊，你没文化没你什么事儿，把他们的命革完了告诉你一声就行了。而现今你听到习近平号召党的自我革命，你也很容易认为这就是党员自己的事儿啊，折腾的是官员，你不是党员好像没你啥事儿。但其实已经不是了，习近平在革官员的命啊，甚至革到政治局委员这么高级别官员命的时候，他还在革另外一样东西的命，什么呢？就是在搞互联网革命。因为11月28号的那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没错，就是马兴瑞缺席了的那次集体学习，它的主题是啥的？就是所谓健全互联网生态的长效机制，要打造所谓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啊，就是要抓互联网。所以非常凑巧的是，马兴瑞被革命和互联网被革命啊，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那这就很有文革风了，因为文革它就既是政治斗争又是文化斗争，历史又走过了这样一个循环，那显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文化领域的新现象其实背后是大家的生活出了新状况，是经济和民生领域变动的反应。经济比较宽裕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比较闲适啊，所以很多人就有心情有时间写什么各种各样的情怀文章，晒诗与远方，晒旅游，晒娃，讨论孩子出国留学这些事儿。那么生活艰难的时候呢，这种情怀就退出了，到处都是悲情故事，就不停的有人问我房屋要断供了，我失业了，我今后该怎么办呢？啊，到底谁该为我今天的艰辛负责啊？那这种情绪一弥漫，基于这种情绪的各种梗就被创作出来了啊，什么城市中产返贫三件套、穷鬼套餐、低配人生、立功社畜，你看这些梗就流行开来了，它就成为了文化潮流。文化大革命它哪里只是革文人的命，它是文化人、官员和老百姓一起被革命，是全社会的动荡。那么文化大革命再来的时候呢，也会是这种模式。那今天谈的问题脑回路比较长，是基于对社会综合症状的一个分析啊，咱们一步步来说。咱们先从政治动荡说起。在2024年至2025年间，政治局委员当中被正式拿下的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高度疑似被拿下的是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政治局委员职务发生重大变动的有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和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他俩的对调，现在中组部部长是石泰峰，是握有实权的人物。在中央军委委员里面被抓的有原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和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如果再算上原外交部部长秦刚，他是国务委员也是副国级嘛，那这么多大员倒台，这种程度的变动其实已经非常接近1964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的状况。在1966年516通知出来啊，文革全面爆发之前那两年时间里面，其实确认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也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国务院副总理，还有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瑞卿在做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已经做了10年的公安部长，所以算得上是一个有长期影响力的人物。打倒他的罪名呢，是说他想篡夺军权搞阴谋。另一位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真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提交了一份文件，被称之为二月提纲。那这份文件的内容呢，是否定了姚文元对那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他主张啊，这个谈论文艺就谈论文艺，把争论局限在学术领域，不要上纲上线到政治斗争。毛泽东于是就批判彭真的这个意见是混淆了阶级界限，是在包庇敌人。针对二月提纲的这个反击，是文革在1966年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彭真在1966年5月份的会议上就已经被定性啊，确定是被打倒的对象了。但实际上彭真长久以来都被毛视作敌人。在1962年初的集权人大会， 一次分组会议上，彭真就接过了刘少奇的话，他就放了一炮，说毛主席也不是啥错误都没有嘛，啊，像这个三五年过渡还有办大食堂都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个三五年过渡呢就是全面过渡到公有制的意思啊。彭真又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不那么重要啊。如果毛主席的1/1000千分之一的错误都不检讨的话，那会给我党留下恶劣的影响，等于就是逼毛泽东做检讨。因为那个时候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挽回经济灾难是当务之急，毛泽东被逼了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啊，像毛这种人多记仇啊，心里就记下了，好，彭真你小子敢阴我，你等着我回头收拾你，西斯复仇十年不晚嘛。其实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说过，北京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就是独立王国当中的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透露出了毛泽东要搞掉彭真的决心。文革一开始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毛泽东之前所说的独立王国小圈子的人，早就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了啊！所以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打倒了他们。罗瑞卿和彭真也是中共八大上的政治局委员，打倒他们也是打倒刘少奇的前哨站，也是毛泽东敲山震虎的举动。其实彭德怀也是八大上的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上了个万言书，指出大跃进的弊端，不是被免职了吗？其实他并没有马上被群众揪斗，他还是赋闲了几年。但是1962年到1964年彭德怀问题有一个严重的升级，1964年彭德怀其实才是被正式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个过程细节咱们就不说了啊。故事讲到这儿好像也只是宫斗剧和老百姓的关系不大，谁当国防部长谁当北京市委书记，那你该在家炒土豆丝还是炒土豆丝的，跟你有啥关系呢？为啥这个政治斗争最后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呢？变成了韭菜之劫呢？这个故事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从经济失策就会发展到意识形态活泛，那么这个领袖的形象在大家头脑当中就有动摇了啊！永远不犯错误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原来也犯过错误啊。那么再反映出来就是到文化上，1962年当大跃进被按下暂停键之后，那当然全社会就有一个反思啊，搞了半天跑步是进入不了共产主义的啊，原来亩产是不会万金的，这个步子大了就要扯着蛋，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反而跑步进入了大饥荒。于是呢，彭德怀就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放了一炮，顶撞毛泽东。尽管所有人都认为还是应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把彭德怀给打倒了，但是呢，彭德怀在一些人心中就奠定了那个实事求是啊，又敢言切中时弊的那么一个印象。1960年，北京当时的副市长吴晗就写了一出京剧剧本，叫做《海瑞罢官》。吴晗是明史学家啊，所以他编段子编梗呢，也是拿明史来编。讲的是江南巡抚海瑞不满首辅大学士徐阶，首辅大学士相当于就是明朝的宰相，海瑞就不满他们家的人横行乡里侵夺民田，于是呢就主持公正啊，平反冤案又退还了民田，那这个事儿当然就得罪了掌权者，最后海瑞被罢官下狱啊。剧本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剧本排练演出以后呢就大获好评，其实呢就是在影射彭德怀是当代海瑞，他敢为民请命。当时彭德怀正被罢官在家，那相当于就是这个时代的海瑞嘛。那这么一出戏大受欢迎呢，当然就搞得毛泽东相当不爽。其实这个坑啊，也是毛泃东为自己挖下来的。因为1959年4月是毛泽东自己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啊，号召党员干部要敢讲真话，不怕得罪领导。他当时针对的情况是大跃进里面出现的浮夸风，各地虚报钢产量，虚报粮食产量，那个时候是这种事情把他再往坑里领，所以毛泽东啊号召学习海瑞。那吴晗这个人呢，其实也不是啥好鸟，之前在反右运动当中他批判别的知识分子也挺卖劲儿的，他一看领袖发话了，哎呦啊，这个海瑞是明朝人啊，是我的学业专长啊，他就赶紧写了一系列文章歌颂海瑞精神，还得到了毛泽东的点赞。彭德怀呢，当时也是在这种氛围下啊，这个海瑞精神上了头，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大跃进开炮的。但事实上呢，毛泽东不是明世宗，彭德怀啊也没有海瑞那么好命。可是当彭德怀被罢免之后，整体政治氛围已经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可吴晗呢还在假装不知道啊，还在到处捣鼓着上演那个京剧海瑞罢官，等于是利用毛泽东自己号召的海瑞精神来怼毛泽东自己，这就让毛泽东吃了个哑巴亏，他说不出来话， 那毛泽东就特别痛恨这种事情，才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啊。毛让江青参与文革工作，又捣鼓着姚文元写文章抨击海瑞罢官，可是彭真这个时候又跳出来抵制，于是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彭真和吴晗绑在一起，说吴晗是彭真手下的反动文人啊。这个故事里面具体的人物关系啊，大家不用特别在意，关键是这背后的逻辑，就是经济出了问题，没有人敢直接说老大下台，有一个人出来放了一炮啊，把这个人给踢走了，但是大家都特服这个人，很敢说，那么剩下的人呢，不敢说了，就拐弯抹角的编各种梗，编各种故事来讽刺老大，把老大给惹毛了啊，这个事情要发展下去，那我有一天真的就下台了，就干脆把文人官员放在一起锤爆。可是宫斗的尽头为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呢？那是由于毛泽东这个人啊，他特别喜欢操纵文化议题来整人，因为文化这个东西啊，它可解释可伸缩性很大，它基本就是个智商碾压的活，只要你说的头头是道，你就有粉丝，就有影响力。这方面毛有专长，他史书比别人读的都多啊，所以呢，他操纵文娱领域的事情啊，就比较得心应手。而且在这个领域发难呢，他可以避开党的规章制度程序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你像搞一个延安文艺干部座谈会，座谈会形式非常随意，但是它影响很大，毛泽东就喜欢干这种事儿。一件事情在文化上，在意识形态上先炒热，再回过头来倒逼组织和程序。另外一方面呢，毛泽东从中国史书当中也读到了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啊，往正面说呢，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就是你得重视老百姓的力量，你得爱惜民力。但是从厚黑学角度解读呢，就是政治是一场大型 PUA， 就是一场大型传销活动，谁能够操纵老百姓的大脑，谁就驾驭了那个水，那接下来是载舟还是覆舟就随你的意了。毛泽东从延安整风运动当中得到了这条重要经验啊，从文艺开始 PUA， 他往后就容易成功。那文革他也这么干，延续到后来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都带有这个痕迹。掌握了宣传工具以后，对大众 PUA 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儿。你说幸福多大程度是有客观标准的，很大程度就是大众达成的默契。前两年法国黄马甲堵路的时候啊，就有一位大叔在镜头前控诉，我这两年生活水平退化的太大了。有多大呢？我已经有整整两年没有带全家出国度假了啊，整整两年哦。可是如果你让朝鲜人两年有一回能够喝上肉汤，他就要双手举碗跪下来叩谢金将军了啊！度假什么叫度假我不知道啊，为社会主义祖国分分秒秒奋斗才是最幸福的，我不需要度假啊！所以这个权力斗争它最后就会变成对韭菜头脑控制权的斗争。当民生艰难啊，人民的生活境遇有大的变化的时候，掌权的人在人们头脑中印象有动摇的时候，那么在宫斗当中失势的那一方就瞅着机会了啊，通过宫廷斗争我没办法搞掉老大，但是我可以编各种梗，编各种谣言和段子啊，颠覆老大在人民当中的威望，就会利用这种力量。那老大呢也产生了警觉，就要防止水能覆舟这种事情发生，于是就会发生争夺意识形态阵地领导权的斗争。很激烈的时候呢，这种斗争就叫文化大革命。那么程度轻的时候呢，就叫培养什么价值观七不讲，培养风清正气的网络环境啊，这一类的名词。得专门提一下，毛氏文革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它超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是冲着摧毁传统文化来的，而且是直接发动群众暴力，这是任何 PUA 大赛选手中都没有的。习近平想在意识形态战场发动的战争可能也会很残酷，但也不带有这个特点了。那中共现在控制传媒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是不是老百姓这股水已经完全被降服了，不至于出任何意外呢？其实也不是的，比如2022年的白纸革命，就是受到了之前一系列事件的鼓励，有四通桥勇士彭载洲挂横幅，高喊不要风控要自由，还有重庆超人哥对风控政策的怒斥。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
几大平台抖音、微信和微博稍微迟钝一点，在干柴烈火的那个氛围之下，这些内容就像火星一样散布开来，就引发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这让中共相当心有余悸，失去了网络就失去街头，这是中共已经有的一个判断啊。除了直接刺激老百姓上街之外，政治激烈变动的过程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料泄露出去，各种各样的内幕，它和人们不满的情绪相结合，也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再具体一点的说，从秦刚到马兴瑞这些倒台的大员，都是先以网络谣言的形式消息散播出去的，最后只要有一部分谣言被证实为遥遥领先的预言，哪怕只有三分为真，那么剩下的七分也非常容易被人们接纳，就压根儿不加质疑了。比如有爆料说马兴瑞的秘书和妻子都被抓了，彭丽媛卷入了闺蜜门，她那个闺蜜就是马兴瑞的妻子，据说涉及到了好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金额。近期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大事小事不管有几分证据都往习近平身上扯。比如一个传闻说于朦胧被献祭了，是为了给中共领导人延长寿命的一个邪术仪式的祭品。那这个传闻很明显就是要联系上习近平在93阅兵之前无意中说的人可以活到150岁啊，还说于朦胧被献祭，这个邪术背后关联着中共八大权贵家族啊。还有一个最近的传闻说香港发生的鸿福苑大火，有一家山东供货商，他的法人代表张珊珊是习近平家族的什么人。那么所有这些传闻目标是高度明确的，就是要指向顶层的权贵家族，特别是习近平，无非就是在说你们应该为当前中国的一切灾难和乱象负责，你们就赶快下台，共产党就赶快垮了吧，我干不翻你我也摇翻你。那能不能摇翻呢？少数时候是可以，当民怨极大的时候，这个谣言就成为点燃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比如元朝末年那个莫道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是这样的例子。习近平在10月28号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当中啊，强调要管好网络，也就标志着习近平直接介入了互联网维稳工作啊。在杨蓝蓝到底是不是叫习明蓝这个谣言传得满天飞的时候，他出来亲自抓网络意见，那当然是意味深长。可能中国的网红会觉得很冤，他们没有几个人把自己当成文化人的，你介绍吃饭穿衣旅游，但是也是文化范畴啊。那所有这些活在今天中国都算成文旅部管的事儿。你涉及到传播那就是文化了。大家知道中共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份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铺开。但是啊，这个小组它其实有一个前身机构，名字都非常像，叫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它是1964年7月份就成立了，是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负责执行毛泽东对于文化和哲学的种种指示。而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负责人是谁呢？啊，就是文革一开始被打倒的那个彭真。可见文化革命这个目标早就在毛泽东的心中了，也早就开始了，只是被一些人抵制给拖延了。1966年开始呢，相当于是毛泽东亲自下场，亲自指挥文革了。今天中国互联网时代的文革其实也早已开始了，只是还没有到领袖亲自接手过来指挥的程度。从去年经济形势恶化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争夺气氛才变得尤其激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两年之前2023年11月份厨师王刚的一盘蛋炒饭在互联网上引起的轩然大波。那个时候呢，应该说针锋相对的两股意见还是很强的，说王刚的一盘蛋炒饭你就说他侮辱先烈了，这也发挥的太远了啊。蛋炒饭这个梗的出处呢，是传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就是因为贪吃无视防空禁令，擅自生火炒了一盘蛋炒饭，被联合国军的飞行员发现扔炸弹给炸死的啊。2023年还有不少人出来维护王刚，可是今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护晨峰身上，他一旦被封，连同支持的意见也一起消失了。现在习近平亲自抓互联网舆论，就不再是一颗时代的尘埃砸在一个人头上了，而是时代的陨石雨砸在一群人头上，那就是一场生态灾难了。如果当你远远的看到了飓风云，也隐隐的听到了雷声，这个时候你最应该干的就是赶紧进屋把门窗加固，然后带着全家躲进地下室。所以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头部主播们，不管你是哪一行的，是吃播还是游戏主播，我觉得这个时候都应该准备退出方案了，你得有转型的方案，万一一天你的粉丝一夜归零，你也得有活下去的办法。从顶流大 V 到大毒草，那不过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如果只是把你拎出来在网上批斗，那还算是轻的，锒铛入狱肉身打倒，这都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在上个星期六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 上有更新，道理博士来聊儿童自闭症这么一个专业问题是怎样在美国的党派斗争当中被政治化的。那么好，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谢谢各位。